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19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举行会晤，蒂勒森说美国总统川普高度重视美中之间的沟通，包括和习近平的电话联系。北韩宣称完成新型高功率火箭发动机的测试。一名男子驾车到白宫说车上有炸弹，一名的驾车人士当场被捕。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举行会晤。蒂勒森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增进美中互信，亦都期待习近平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双方并没有提及两国之间的敏感议题，亦都没有宣布达成任何正式协定。蒂勒森星期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习近平见面，双方似乎刻意强调两国关系当中的积极因素，而没有提及两国之间在领海主权的争议、贸易纷争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方面的争议。蒂勒森说美国总统川普高度重视美中之间的沟通，包括同习近平的电话联系。蒂勒森说川普总统高度重视他和习近平之间的交流，特别是那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为增进彼此对两国关系立场的理解进行了好好的交流。川普总统期待进一步加强理解，期待是未来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现在中美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双方没有提到地区主权争议等一系列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亦都没有宣布任何两国之间的正式协议。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蒂勒森星期六在北京同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会谈。蒂勒森星期日返回美国，结束上任之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就在蒂勒森和习近平见面之际，北韩宣称成功进行新型大功率火箭发动机地面点火试验，而北韩问题是蒂勒森这次中国之行的重点议题之一。蒂勒森在星期六说，美中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已经相当危险。他此前曾经表示，美国对北韩的战略忍耐已到尽头，而对北韩的军事行动是其中一个选项。而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就在会晤了蒂勒森之后，仍然强调北韩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北韩官方的新闻机构朝中社星期日说，北韩完成了一个新型的高功率火箭发动机的地上的点火的试验。朝中社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宣布测试成功，并且强调世界将会很快看到他们今日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划时代胜利。火箭发动机被固定在地面上被点燃，并没有用于导弹供电。据朝中社说，点火试验是在朝中边界附近的东昌里火箭发射场进行。他还说，金正恩在拂晓的时候到达现场，他登上观察台下令开始试验。2016年2月，平壤还使用被禁止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从同一个地区向太空系发射了卫星。朝中社引述金正恩说，这个新型的高功率火箭发动机将有助于巩固能够同太空领域世界顶级卫星运载能力并驾齐驱的科技的基础。他还说明这个新测试的发动机可能会用在远端的导弹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首次对亚洲进行正式访问，他在访问了日本和南韩之后，现在已经到达北京。他强调有必要采取新的策略应对北韩日益增加的核威胁。他着重是指出，美国愿意考虑所有可能性来到压制北韩进攻性的军事政策。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有可能逐步升级为某种形式的有限军事行动，和前总统奥巴马所采取的外交手段相比，势必和北韩形成更加直接的对抗。众所周知，奥巴马在该地区采取的是一种战略忍耐的政策。 在星期六傍晚，一名的驾车人士开车到白宫检查的哨站之后，声称他车上有一个的炸弹。有关官员说，驾车人士当场被捕，车辆被扣留。特勤局的发言人说，已经就此展开刑事犯罪调查，目前还未清楚车内是否有炸弹。川普总统当时不在白宫里面，而正在佛罗里达的马拉拉格别墅过周末，这个是他1月20号就职以来第五次在那里度过周末。这次事件发生前几个钟头，特勤人员还逮捕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跳过了架于白宫主围栏和行人道之间的缓冲区警戒地带的一个的单车的停车架。特勤人员迅速地制服了这名闯入者，两分钟之内将他逮捕。一名加州男子3月10号曾经翻越白宫的围栏，在白宫院内停留了15分钟，后来在白宫附近的一个门口被逮捕，当时川普总统是在白宫。在星期六早上，一名被怀疑同伊斯兰激进派是有关的法国人，在巴黎的奥利机场被击毙前，曾经高呼为阿拉而死的口号，并且试图抢夺一名女兵的突击的步枪。检察官说，这名男子被确定是39岁的贝勒卡塞姆，好显然他试图向乘客开火。同这位女兵一起在繁忙的机场客运大楼巡逻的两名的同事，在贝勒卡塞姆开火之前将他击毙。襲擊是迫使到機場客運大樓關閉和疏散，乘客和工作人員驚慌地逃離現場，幾百人仍然被困在已經降落的飛機上面。警方沒有提供有關這次襲擊的動機，但是巴黎檢察官辦公室說，反恐部門正在對事件進行調查，嫌疑人的父親和兄弟在星期六就被警方拘留。警方說，這個是標準的程序的一部分。星期六，一架汽车运载住叙利亚反叛武装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开始从他们控制的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的最后一个社区撤离。到目前为止，有近1500人已经从阿韦尔市社区撤离，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他们的撤离是本月较早时候在俄罗斯支持下所签署的一项协定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选举在下个星期日举行，多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曾俊华的民望领先两名对手林郑月娥和胡国兴。公民党最近表示，党内25名选委将会全部投票支持曾俊华，认为曾俊华最有能力团结香港人，对抗中联办阴点。有学者说，如果林郑月娥以低民望的姿态在北京操控选举的形势下当选，会引起港人对林郑月娥和北京的不满一次过爆发，估计今年七一游行的人数不少，而林郑月娥的施政将会举步维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3月26号举行，民主党星期四3月16号公布最新的特首选举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有选票，有一半受访者都会投曾俊华一票，24%投票给林郑月娥，另有17%支持胡国兴。曾俊华的民望抛离林郑月娥26%。民主党的民调在3月4至14号特首选举提名期结束之后，以电脑语音电话进行调查，成功访问935名香港市民。调查问及如果有第二轮投票，林郑月娥和曾俊华对决，结果显示有63%投票给曾俊华，只有26%投票给林郑月娥，反映两名候选人对决的情况下，曾俊华的支持度大幅抛离林郑月娥37%。调查问及哪位候选人当选特首可以团结香港人，54%的受访者认为曾俊华做特首可以团结香港人，认为是林郑月娥大约有21%，另有14%认为是胡国兴。调查亦都问及哪一位候选人当选特首对香港伤害最大，61%的受访者认为是林郑月娥，较上次的调查急升27%。18%认为是胡国兴，认为曾俊华当选特首对香港伤害最大，只有8%的受访者。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记者会上表示，民主党的特首选举民调结果和主流民意调查相似，反映主流民意对林郑月娥反感，他未做特首已经有六成市民认为他对香港的伤害最大。尹兆坚认为可以预见，即使林郑月娥在小圈子选举当中成功当选特首，不但没有管治蜜月期，更加将会面对市民要求他落台的处境。
咁我相信咧，而家呢个咁嘅走势咧，佢都几麻烦，即系好明显话俾你听，佢都未上台咧，佢已经同呢个主流民意系相对立。主流民意系认为佢系唔适合，主流民意系认为佢会带嚟香港伤害，主流民意系摒弃咗佢。咁我都唔知佢点样可以喺嚟紧五年，如果佢当选嘅话，可以带领香港咧走出而家嘅困局。
民主党的调查问及中联办有没有干预香港特首选举，69%的受访者认为有干预，只有17%的被访者认为没有。尹兆坚认为多项民意调查已经表达了香港市民清晰的意向，他呼吁全体1194名特首选举委员会委员在3月26日投票的时候必须参考民意。建制派的新论坛星期四公布特首选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1%的受访者支持曾俊华，接近37%的受访者支持林郑月娥，超过13%支持胡国兴，反映曾俊华的民望在建制派的民调领先林郑月娥4%。这项特首选举民意调查在3月1日至14日以音频电话访问了1789名香港市民。公民党最近举行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党内全数25名选委在特首选举投票支持曾俊华。公民党表示，曾俊华和胡国兴同样获得民主派选委提名入闸，成为特首候选人。当中胡国兴的政纲和他反映的价值观最为公民党接受。不过根据现时各方的民意调查，早前公民党和两名候选人的会面和在公开论坛的表现，公民党认为二人之中曾俊华最有能力团结香港人对抗中联办阴点。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星期四晚出席一个传媒举办的特首选委论坛的时候表示，全体公民党选委将投票支持曾俊华，因为好难得有这么多民主派支持者撑一个建制派的特首候选人。杨岳桥坦言，如果曾俊华当选特首，其实对民主派没有好处。
因为我们 是难了，因为这个人在政治管理上面一定是会容易一点的。他会令到你信他，你信他，你信了他，你不信我的嘛，大佬啊。是不是？那我作为一个反对派，我怎么办？
杨岳桥表示，如果林郑月娥当选，民主派会继续闹他，再吵多5年，但是这样是不是对香港好？杨岳桥强调，希望有一个愿意跟规矩的特首，不要当程序是工具。过去9年多，曾俊华担任财政司司长，最多只是计错数，但是不会贪污和不按程序做事。
是一个尊重程序，尊重香港人最基本以往一直有开的有规有矩，其实要一个这样的人而已。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不是一个超人。我知我亦都可以很肯定告诉大家，曾俊华上台在民生政策、经济政策上，我们都未必会同意他，更何况还有831、23条，这些我们都不会同意他。但是一个这样的人上台，他不会乱来的。
有现场观众提问表示，香港社会的撕裂在1989年六四事件开始，到主权移交之后，2007、2008年特首立法会双普选，北京都没有遵守承诺。2017年普选特首，北京又设831框架。他认为香港社会的撕裂是由北京造成， 香港特首選舉應該在一國兩制之下進行，建制派選委不應該揣測北京的意思。
中央，我不知道你什麼中央，已經有一個鄧伯伯、阿江爺爺、胡爺爺，現在是習大大，換一屆又換一個思想，那我們怎麼跟隨呢？麻煩你給回我們香港人，香港人選出來的特首不會害香港的，為什麼你們要這樣繼續撕裂我們呢？
出席論壇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回應提問表示，香港人應該面對政治現實，不應該有 anyone but China， 任何人只要不是中國的想法。
即我覺得我們看中國可能那個歷史整個長流，它也都有很多事是做得不對在歷史上，但是我們不等於呢我們就要樣樣東西都要拖後腿。
梁美芬在论坛上表示，有北京的人士咨询他有关特首选举的事情，他没有透露这些人士的身份，只是说他们讲广东话、普通话都有。梁美芬又认为这些北京人士不会咨询民主派的杨岳桥，两个人一度争论。
其实什么咨询的呢？讲真，如果按自己意願投票，1200個選委自己憑良心的，那就搞掂咯，知乜鬼信啫？
哎喂，點解你哋要生物噶？點解要去百姓投票啊？點解你哋要開咁多會啊？
點解我話你聽要抗衡咩嘢咯？
梁美芬質疑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不願意接受民主派不能夠跟北京溝通的弱點。楊岳橋反駁北京的溝通漠視香港人的意見，不讓香港人發聲。
我一樣跟你說現實的問題，人家為何不諮詢你，就是因為你給人一個印象，你什麼都是為反對而反對。如果你不修正你們的路線，你根本就沒有前途在香港。
我已經有前途了。
我楊岳橋在政治上有沒有前途，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所经济研究中心副所长宋恩荣在论坛上表示，在选举的时候各方的鸿沟特别大，他认为如果当选的特首够务实，相信这些鸿沟可以弥补。宋恩荣表示，新任特首要弥补中港以至建制和民主派之间的鸿沟，必须要有一些特质，就是不会造成建制派分裂，亦不会进一步刺激民主派撕裂。他认为林郑月娥有这样的特质。
因为林郑有唐莹和梁莹的支持，他上台建制不会完全没有撕裂的，即是叶刘等等，但是即主流建制的主流不会撕裂。咁然後對泛民嚟講係好嘅喎，因為泛民有個共同嘅假想敵，咁佢哋唔會再進一步散啊！
出席論壇嘅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外界普遍認為林鄭月娥嘅作風同特首梁振英相似，有 CY2.0 嘅稱號，佢可能會繼續造成社會撕裂，好難團結香港人。不過呂炳權表示，有來自北京的意見認為林鄭月娥是女人會比較好一
點。上面很看重就是說她那個執政能力、政策那個推動和革新的能力，推動整個公務員系統去做一些民生或者改善整個經濟的一些政策啦嚇，咁上面反而就係覺得呢啲因為選舉而起嘅呢啲爭拗嚇，可能會慢慢俾啲時間會過。
呂炳權表示，如果林鄭月娥以低民望嘅姿態喺北京操控選舉嘅形勢下當選，會引起港人對林鄭月娥同埋北京嘅不滿一次過爆發。估計今年七一遊行的人數不少，而林鄭月娥的施政將會舉步維艱。 吕炳权表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在记者会上宣布，将会推出多项惠港政策，包括中港债券通等措施，以扶持林郑月娥，以缓解香港社会的撕裂。不过吕炳权认为，这些惠港政策不一定有效。
但我相信，香港有很多事情不只是钱去解决，始终就是你这样的操控，以及林郑那种跟香港人有种好像作对啊，要漏打这样 的性格口吻呢，如果他即係繼續咁落去咧，其實係大家已經係對佢有唔少嘅一啲牙齒印啊，或者有一啲嘅傷痕喺度嚇。咁佢繼續保持住呢種戰鬥格咧，我相信即係佢嗰個施政會比阿梁振英好好多。
林鄭月娥最近出席特首候選人電視辯論提及。如果港人的主流意見令到他沒有辦法再擔任行政長官，他會辭職。這個辭職論持續引起關注，林鄭月娥後來解釋，不是基於民意支持度令他辭職，不過他星期四出席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的網台節目的時候，沒有交代什麼情況下會辭去特首一職，只是表示當日論壇時間緊迫，令他沒有足夠時間解釋立場。特首候選人曾俊華表示，林鄭月娥認為主流意見不代表民意，很難理解什麼是主流意見。他又認為林鄭月娥一下又講辭職，一下又講不辭職，相當消極。曾俊華強調，在位者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應該努力去做。特首候選人胡國興表示，政治千變萬化，尤其是特首選舉是不記名投票，一日結果未公布都無法知道結果。他認為自己的民調不是太低，仍然可以爭取勝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首席民主党人资深参议员卡丁3月15号跨党派共同推出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制裁法案，目的在于惩治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有关的个人和实体。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行为威胁了地区安全和美国商业，不可繼續縱容中國持續且明目張膽違反國際準則的行為。這一項法案所呼籲的制裁舉措將正告北京，美國是當真的，並將對違法者追究責任。路透社15號報導，最新的衛星圖片顯示，中國在南中國海有爭議海域啟動了新一輪的建設工程，顯示北京政府繼續在這個地區推進軍事化計劃。上述卫星图像是由一家私人卫星企业星球实验室所提供，拍摄时间为3月6号。图像显示帕拉塞尔群岛、中国青西沙群岛最近有动工迹象，包括开垦土地以及可能准备建设港口。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卢比奥议员表示，中国此举已经严重影响世界各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商贸往来及航行自由。联合推出制裁法案的另一位议员卡丁在声明中针对中国的行动称，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在海洋领域的行动越来越具挑衅性，使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邻国倍感压迫和威胁。中国试图使用武力威胁来解决领土和地区争端，并不断进行咄咄逼人的岛屿建设和军事化行动，这些的举动威胁了区域稳定。对此，美国必须明确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包括通商自由、航行自由以及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外交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捍卫自己和盟国以及伙伴的利益，并维持基于规则的亚太秩序。这一项的立法为我们的亚太政策提供了新利器和选项。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制裁法案内容包括：一、要求总统对建设岛屿、 发展有关项目同威胁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平、安全、稳定同中国个人及实体实施制裁同停发签证。二、当中国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进行某些动作时，包括宣布防空识别区或增加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青黄岩岛的活动，将对协助上述制裁对象处理财务状况之外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三、下令针对与可制裁活动有关的对象和实体进行报告，包括部分特定中国企业的员工。四、禁止任何出版文件将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或归为中国的一部分，或将一切行动视为对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的投资行为，以及承认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属于中国版图。五、限制对任何承认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为中国领土主权的外国进行援助。法案推出的时机敏感，正值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对亚洲首次出访，泰勒森将在本周末抵达中国进行访问，预计泰勒森此行将会试图说服北京政府对北韩采取更强硬立场。据报道，国务院同时将计划将加重制裁持续同北韩进行商贸往来的中国企业。同时，中国对于南韩开始在朝鲜半岛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已经多次表示强烈反对，泰勒森这次中国之行亦都可能将面临北京的不满。有美国媒体分析称，卢比奥参议员选择在这阵时联合卡丁参议员推出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制裁法案，目的在于显示国会两党一致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在3月16号发布了这份名为建设性的盟友合作抗击中国的重商主义的报告，就如何应对中国在科技创新行业的保护主义，为川普政府建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该智库会长罗伯特·阿特金森对报告进行了介绍，他表示中国目前在创新行业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他说美国所谓的创新重商主义或者亦都就是科技保护主义在中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Well, the trend in China with regard to what we call innovation merchandising.
阿特金森说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好几项不同的计划，开始在半导体、云计算等关键科技领域给了中国企业增加市场份额。他又表示这些其中存在知识产权侵犯、强行要求技术转移、不明确的技术标准以及对中国企业的大额补助。报告又建言，在这种受到政策限制而导致贸易不公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同其他盟友联合起来对中国的行为进行制约。报告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美国必须联合盟友在中国不遵守贸易规则的时候要对其实施制约。这些盟友包括欧洲国家、日本和南韩。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15号在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结束之际，强调中美两个关系良好的好处，强调中国并不希望看到和美国打贸易战，但是如果打起贸易战，首当其冲的将会是外资，特别是美资企业。但是阿特金森说，实际上美国和中国早就在一场战争当中了。阿特金森说中美两国早就在一场战争当中，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很久，而且是一边倒的战争。当然这些就是经济层面上的，这个结果很明确，如果美国不反击，美国就会失败。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之后都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川普通过谈判和推特提出了和中国之间广泛的问题，贸易首当其冲。阿特金森说川普内阁的当务之急就是向中国传达清楚的信息。
I think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an do in the short term.
阿特金森说他想川普政府短期之内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向中国清楚地表达这个信息。那个、就是现在换新官了，不是奥巴马政府了，他们需要看到真正的结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会在这个星期六访问中国，而川普计划将会在4月初和习近平在佛罗里达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逸林直直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说，美中期待双方合作新纪元。北韩火箭发动机试验或者预示将有洲际导弹。美国重申一中政策，台湾呼吁美国履行对台承诺。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日说，他们期待两国合作的一个新纪元。双方在北京举行短暂会晤之后，提勒森说，美国知道通过进一步对话会加深了解，从而增进中美之间的关系。习近平表示，上个月同川普总统通话的时候，两位领导人都同意需要共同努力推进中美合作。提勒森说，川普期待未来有机会对中国进行访问。北韩星期六进行了一次新型大功率火箭发动机的地上点火的试验，预示着北韩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的阶段。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星期日报道说，北韩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的新型大功率火箭发动机地面点火的试验，金正恩对试验进行了现场的指导。而南韩的韩联社就报道说，这次北韩公布的图片当中的发动机和去年9月20号试验的时候所用的推力是80吨的发动机相似。报道引述专家说，如果北韩将四个这样的发动机捆绑在一起，作为洲际弹道导弹的一级助推器，飞行距离可以达到美国本土。北韩进行这次火箭发动机点火试验之际，美国国务卿提勒森正在中国访问。北韩问题是提勒森这次中国之行的重点议题之一。提勒森在星期六说，美中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已经相当危险。他此前还曾经表示，美国对北韩的战略忍耐已到极限，对北韩的军事行动是一个选项。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在与提勒森会晤之后强调，北韩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在18号在北京举行会谈之后，王毅同提勒森的会谈当中讲述了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的关注，妥善处理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不必要的影响。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表示，面对国际局势不断变化，美中有必要更加紧密地协调合作。他说，美国愿意和中国按照川普和习近平达成的共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从长远角度拓展更加富有成果的美中关系。而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就说，中国单方面讲述对台湾的立场，并不能够代表台湾的主张和关注。陆委会说，台湾的权益和核心利益应该受到尊重。陆委会还表示，台湾致力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坚定一贯，台湾重视台美和两岸关系的均衡发展，期盼美国方面继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对台承诺。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尊重两岸现实，透过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创造两岸民众的长远福祉。3月18号是台湾太阳花运动三周年，台湾一些民间团体在立法院外举行318三周年监督条例不能再等的集会。当年的学运领袖林非凡希望民进党政府要记得当时主张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承诺。他说，目前两岸的关系降到冰点，是完成民主法治规范的最好时间点。将应该要完成的民主法治规范建立起来，他希望民进党不要错失机会。三年前的中研院研究员，目前是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的王国昌说，由立法院国民党团排审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很荒谬，不知道是国民党要给民进党南堪，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他说，时代力量支持扩大其他委员会联席审查，不同意由内政委员会单独审查。立法院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日前表示，现在两岸问题并不是监督条例最重要，民进党身为执政党，在两岸问题上有自己的步骤和节奏。 美国政府呼吁外界就建造美墨边界围墙系提出建议，这个是川普总统在就职典礼之后下令采取的首批的官方行动之一。广立间言的呼吁是由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发布，这个是朝着建造几百亿美元围墙项目所迈出的第一步，该机构正在寻求设计师和建筑商的竞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在中国向土耳其出售红旗九导弹交易失败之后，俄罗斯想提供贷款帮助土耳其购买俄制防空导弹。一名在军事和科技领域与中国有广泛合作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尽可能避免让中国仿制武器，但是中国也很难掌握关键的技术，比如中国到现在武学会生产步枪枪管，由两个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智能手机合作也都不顺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说，在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过程中，俄罗斯在合同条款中尽可能考虑避免被中国仿制俄罗斯武器系统，然后再卖到其他国家。中国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是令俄罗斯最为头痛的是中国仿制问题。一家俄罗斯官方媒体曾经报道，在珠海航展中，中国所展出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俄制武器的翻版，或者是在俄制武器基础上发展出来。军事评论人士科洛特琴科说，如何阻止中国仿制武器是俄罗斯与中国武器交易中考虑的关键问题。他说俄罗斯日益感受到中国武器的竞争压力。他说，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китайский оборо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будет приобретать все новые и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вооружений.
科洛特琴科说，随着中国国防工业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不断提高和扩大，俄罗斯会遇到更加激烈的来自中国的竞争。这个不单止集中在战机领域，竞争还将波及海军装备、反舰导弹、其他各类型的导弹以及坦克和反装甲武器等。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红旗九防空导弹很多地方仿制了俄罗斯导弹。在几年前土耳其购买防空导弹的投标竞争中，红旗九曾经击败俄罗斯、美国、法国等竞争对手胜出，中国红旗九防空导弹成功打入北约国家武器市场，当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是后来土耳其宣布放弃与中国的红旗九导弹交易，转而寻求购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切梅佐夫最近对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表示，俄罗斯可能向土耳其提供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的贷款。俄罗斯财政部正在与土耳其围绕贷款问题谈判，如果贷款问题能够解决，双方将签订 S-400 防空导弹合同。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所签订的较大规模军火交易合同包括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苏-35战机已经开始交货，俄罗斯已经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但是在这两笔交易之后，中国是否还将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成品武器装备引人关注。中国目前从俄罗斯采购较多的装备还包括较难仿制的航空发动机以及其他俄制武器零部件等。军事分析人士说，从中国所列出的武器采购清单来看，中国想掌握关键技术并不容易。同时是普京亲信的切梅佐夫说，前苏联曾经帮助中国建厂生产卡拉什尼科夫冲击枪，即是 AK-47， 但是中国在生产步枪几十年后至今仍然未学会如何制造枪管。他说中国步枪枪管的材料不好，即使能够从俄罗斯购买到材料，但是真正掌握枪管的制造技术亦绝非易事，所以中国步枪有时被称做一次性使用枪械，射击之后就被放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年前访华时，曾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示了俄罗斯开发的高科技产品犹他智能手机，引起习近平的兴趣，两个人决定在这款智能手机领域展开合作。犹他智能手机被称作是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双面屏幕的智能手机， 俄罗斯技术集团是这款智能手机的主要股东和开发商，但是切梅佐夫现在指责中国对合作已经丧失兴趣。切梅佐夫说，俄罗斯虽然已经开发出第三代犹他智能手机，但是作为这款俄罗斯手机的主要合作伙伴，也是这个合作项目主要股东的中国，不想继续拨款投资，导致这款新式手机至今不能够投放市场。经济学者伊洛杰姆采夫说，俄罗斯开发智能手机遇到挫折，但是现在又将失败解释成中国没钱投资俄罗斯的高科技产业。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与俄罗斯在军火交易领域中的主要合作伙伴。这家国家控股财团控制着俄罗斯的主要军工和民用企业，包括直升机、各种导弹、航空发动机、精密机械、汽车等。著名的卡拉什尼科夫冲击枪生产企业亦归这家集团拥有。拥有少将军衔的切梅佐夫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普京当年在东德为克格勃做特工时，切梅佐夫当时亦在东德为苏联安全机构服务。两人携带家庭住在同一栋公寓大楼里面，是邻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里报道。
美国已故波普艺术家安迪华河，又译安迪沃霍，1973年创作的一幅毛泽东画像将会在下个月在香港拍卖。由于画作的主题具争议性，能否吸引到中国大陆的买家就要打个问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幅出自美国著名艺术家安迪沃霍之手的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画像，下个月将在香港拍卖。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拍卖品被认为可以吸引到约1500万美元的出价。不过鉴于画作内容的争议性，中国大陆的买家或者要再三考虑。
If they have the same views on art history, the movements in history of art, the greatest artists,
苏富比拍卖行负责人卡斯特尔说，如果他们指中国买家对艺术性、艺术历史上发生的运动以及伟大的艺术家的看法同他们相同，这样这一次拍卖会少一些争议性。你会将这幅画看作是一种形象，亦都是一段时期的一个画面，一个特定的时期，70年代的世界。但是你亦都可以单单将它看作是一个议题，这个要看情况，他们拭目以待。现在来判断他们是否吸引中国大陆买家的兴趣仲为时过早。这幅毛泽东画像是已故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1973年的作品。安迪沃霍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以红宝书中的毛泽东肖像画为模板，创作了数百幅毛泽东的画像。在这幅1973年的作品中，毛泽东身穿红色中山装，而在同一年安迪沃霍创作的另一幅作品中，他用花俏的颜色为毛泽东涂上了蓝色的眼影和粉红色的腮红。
We hope people, you know, won't be stopped by any political issues, and we really understand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serious art.
卡斯特尔说，他们希望大众不要因为任何政治问题而却步，能够真正的理解他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严肃的艺术。安迪沃霍的毛泽东肖像画2013年曾经被拒绝在中国巡展。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曾经发表文章解释该展品的缺席原因是远超出官方能够接受的尺度，但是苏富比拍卖行的工作人员认为应该用艺术而非政治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作品。
We do anticipate interest from within Asia and internationally, so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ontroversy there.
苏富比拍卖行亚洲部主任的黄柏提话，他们确实期待来自亚洲和国际社会的兴趣。黄柏提话，他不认为这个具有任何的争议性。安迪沃霍1982年曾到访中国，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头像前留了影。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国会1828年通过了一项立法，对一系列进口商品大幅度征收关税。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来竞争的压迫。美国南方各州反对这项立法，因为南方是农业区，没有工业需要保护，南方主要产品是向欧洲出口的棉花。 美国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欧洲就会对美国出口的棉花征收对等关税。这样不单止南方的棉花销量会降低，使南方农场主的收入减少，同时亦会使美国市场上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南卡罗来纳州拒绝交进口税，并且表示进口税不符合宪法，宪法没有给予联邦政府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权力。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就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他一度曾经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但是后来变成州政府权力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霍恩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声明，在声明中卡尔霍恩提出所谓的否定原则，他说联邦政府是由各州建立，因此各州的权力高于联邦。卡尔霍恩指出，各州可以拒绝接受联邦政府任何不符合宪法的政令，联邦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由州政府自行判断。参议院就此展开辩论，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支持否定原则，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极力反对，两人唇枪舌战，展开一场论战。韦伯斯特说，海恩嘴里面讲的什么自由第一联邦第二完全是一派胡言，二者不可分割，自由和联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现在是这样，将来亦是一样。每人知道杰克逊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在辩论期间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得到杰克逊的支持，决定设宴纪念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杰克逊总统同意出席。晚宴上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他们一开始就是称赞杰斐逊总统的民主理念，然后又提到维吉尼亚州反对联邦政府1798年通过的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的那段历史。跟着下来，主办者将话题引到南卡罗来纳州对进口关税的反对。讲话结束之后，杰克逊总统率先祝酒，杰克逊企起身举起酒杯，他双眼直视副总统卡尔霍恩，等欢呼声平静下来之后，他说我们的联邦一定要保持下去。卡尔霍恩企起身和大家一起干杯，他完全没想到杰克逊会反对他的否定原则，他的手震了一下，酒都泼了出来。跟着下来轮到卡尔霍恩捉酒，他慢慢地站起身说，我们的联邦十分宝贵，仅次于我们的自由。等了一阵之后，卡尔霍恩继续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尊重各州的权力，比各州平等享受联邦的福利和负担，联邦才能够得以保持。杰克逊几分钟之后离席，大部分人紧随其后。不过否定原则在南卡罗来纳州极端主义者之中依然好有市场，两年后死灰复燃。否定原则并不是杰克逊和卡尔霍恩的唯一分歧，卡尔霍恩还对杰克逊的好朋友战争部长约翰伊顿的夫人发起攻击。杰克逊内阁里面的三个成员支持卡尔霍恩，这四个人的夫人都拒绝同伊顿夫人来往。杰克逊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把戏，目的是要强迫伊顿退出内阁，使杰克逊出丑。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深，而同时前总统门罗任期内和卡尔霍恩同事过的内阁成员威廉·克劳福德写信给杰克逊说，卡尔霍恩1818年的时候曾经主张逮捕杰克逊。当时杰克逊未经门罗总统的批准，擅自率兵进攻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一带，还吊死了两个英国人。卡尔霍恩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建议惩罚杰克逊， 杰克逊直到1829年才知道这个消息，两人的关系因此陷入冷战。卡尔霍恩和杰克逊亦曾经试图改善关系，而且有一次好像真的做到了。杰克逊对国务卿范布伦说，他和卡尔霍恩已经冰释前嫌，两个人会销毁彼此之间那些不友好的书信。他还准备邀请卡尔霍恩来到白宫和他共进晚餐。卡尔霍恩觉得和杰克逊关系改善之后，就可以着手消灭自己将来竞选总统的对手国务卿范布伦。他决定保留和杰克逊的书信，不将他们销毁。他将这些信件作为资料写成一本小册子，里面引用一些人的声明，否认克劳福德的指控，并指责国务卿范布伦利用克劳福德在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制造矛盾。卡尔霍恩的部下拿着这本小册子交给战争部长伊顿，请他转交杰克逊总统，并对伊顿说，没有杰克逊的批准，他们是不会公开发行这本小册子的。怎知伊顿并没有将小册子转交给杰克逊，亦没有给卡尔霍恩的部下任何答复。卡尔霍恩以为沉默就意味着杰克逊的默许，于是就大批印刷并公开发行。杰克逊知道之后嬲到不得了，卡尔霍恩不单止没有销毁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且还将他们公诸于众。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华盛顿环球报》指责卡尔霍恩向民主党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杰克逊宣布卡尔霍恩和他的支持者是自掘坟墓。卡尔霍恩一头雾水，直到后来才发现伊顿根本就没有将宣传小册子交给杰克逊看，甚至没有提及这件事。伊顿这样做是为了和夫人出气。而同时杰克逊亦继续捍卫伊顿夫人的荣誉，他甚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件事。除了伊顿本人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杰克逊对他们说，他不想干涉内阁成员的私生活，但是他发现他们几位的家庭好像串在一起孤立伊顿。杰克逊说，我是不会和约翰伊顿分开的，在我内阁里面工作的，如果不能够和伊顿和睦相处，最好尽快辞职，我必须也一定会实现内阁的和睦。杰克逊说，对伊顿的侮辱就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不和伊顿合作就索性辞职，结果无人辞职。但是情况并未出现好转，好多人无论如何亦无法平等地接受伊顿夫人。范布伦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对杰克逊造成沉重的伤害，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不能够建议杰克逊被伊顿辞职，因为杰克逊已经明确表示他宁可辞去总统的职务亦不会背信弃义。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加拿大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Dodge a Bullet 以及 Cheapskate。
Larry， 还要揸几耐才到多伦多的？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吓，天黑先至到啊！但系我而家就嚟饿死啦，我哋停低落嚟搵啲嘢食啦。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但系仲要等几个钟头先至有得食，我支持唔住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apskate? 你带咗芝士蛋糕啊？好啊，快啲俾我食啦！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是小气鬼，没错，你真是个小气鬼啊！如果不是你不舍得花钱，我们才不会选多伦多来度假。 一早就买咗飞机票飞去泰国啦。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咁就算去唔起泰国，我哋停车嚟食餐饭都得啩。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我哋啱啱开始拍拖嗰阵，你好中意买嘢俾我食噶。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诶，喺边啊？咦，真系有包喎、啊，不过过咗期嘅。唉，不过我真系好肚饿，咁将就下啦。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避过子弹？你又喺度讲啲乜嘢？我听唔明嘅话。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系逃过一劫，避开非常坏嘅事。你话如果唔系因为你背囊里边啱啱有包糖，我肯定会因为肚饿大发脾气，所以你算系避过咗俾我闹。
That's right.
但系糖食唔饱噶。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咦 ，Larry， 乜嘢声啊？系咪冇油啊？你睇下，几个钟头之前我唔系叫你加满油嘅咩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 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啊，你因为觉得加拿大啲油平啲，就唔舍得喺美国加油？到多伦多先至再选，你点解咁小气噶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吓咁弊，附近冇油站，咁我哋咪要身陷荒野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哎呀，我头先一路攞住你个手机玩游戏，冇电啦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Oh, 真系啊，呢度有块后备电池啊。We dodged a bullet. 我哋逃过一劫啦。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太好啦，前边有油站，我哋快啲去加油啦。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冇错，呢次唔好再小气啦。仲有喺油站买啲嘢翻嚟俾我食啊。
Okay, fine. You got it.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系指逃过一劫；而另一个咧就系 cheapskate， 意思就系指小气鬼。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